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大法弟子以正实大法为己任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8月23日。师尊在经籍要旨正实中说，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，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，正实大法是正确的，是真正的科学，而不是说教与唯心，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。在师尊慈悲呵护下，弟子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，为救众生而努力着。狱中正实大法。我曾被非法判刑5年，2001年9月被劫持到四川简阳养马河监狱，随后转移到成都龙泉女子监狱。在监狱血腥恐怖的环境中，在抵制迫害的同时，我没有忘记大法弟子正实大法的责任。2004年9月的一天，我摔了一跤，右手手腕骨折，顿时折断了的骨头翘起好高。我第一念想到的是没事儿，然后用左手把翘起的骨头按回原处，找根布条把它固定包扎好。不料第二天我的嘴脸都歪斜了，吃饭还漏饭粒儿。包家报告了监区长，我对他们说，我是修炼人，不用去检查，也不用吃药打针敷药，自然会好。狱警、监区长、包家等等又吓又哄，非要我去医院。我就想，那我就去向医生正实大法。修炼法轮功之前，我患有慢性肝炎、肺结核、胃炎等多种疾病，长期不能正常进食，一天吃4-5顿仍然饿。1998年，我走进大法学习班，听讲法学练功，一个星期学法班结束，我就能吃饱肚子了。后来几十斤体重的我迅速长到了140斤，我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身体强壮，浑身有劲儿。十几年顽固的咳嗽也好了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。在消去肝炎、肺结核、胃炎这几大病业时，表现形式是身体的这几个部位鼓起了大包，很硬，撑得人很难受。我坚持听师父讲法，3天3个大包块就自动消失。从此这几大宗折磨我生不如死的顽疾烟消云散，离我远去了。我非常庆幸今生有福气与大法结缘。记得1960年打饥荒年代，我还是个12-13岁的少年，母亲总是对我说，幺，你们今后好哟，今后有个大神仙来渡你们，我呢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大神仙将要下世渡人，这个久远流传的预言是外公告诉母亲的，那时母亲才只有几岁。母亲终生铭记着外公的话，一直默默地等待着，守候着神的到来。可是母亲没等到这一天，我等到了。得到大法，修大法是非常幸福的。大法在世间展现的神迹，经我亲身体验的，以及发生在我家亲人身上的，就有很多很多。大法的殊胜，要我都讲出来，3天3夜也讲不完。到了监狱医院，我正信坚定地告诉狱医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有师父管我，我没事儿的。我不吃药，不打针，就是要练功。只要练功，要不了几天我就会好，不信你们等着看吧。警察们议论说，我们就拿他做个试验，看他练得好还是练不好。警察明知道我手受伤，仍然让我睡在上铺。我每天爬上爬下，忍受着一只手伤痛带来的不方便。那时我因坚定信仰拒绝转化，长期被严管。当时我与几个吸毒的残疾一胞同住一屋，一天24小时都在他们的监控中。 不能随便迈出监视一步。他们的生产任务很重，干活时间抓得很紧，我就主动给他们洗碗、搞卫生等，减轻他们的事务。我为他们着想，体贴他们，他们体会到了大法弟子与众不同的善良与正气，对我很尊敬。他们常常在门口干活，我在室内练功被罚，他们就给我望哨。我的身体一天天明显的好转，一个月后嘴脸恢复正常了，医生所说的面瘫、脑血栓症状全没有了。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，可仅20多天我的手就基本上好了，不到2个月手有力了，我可以双手端着满满一大盆水上楼，用受过伤的右手提满满一大桶水提上楼。警察不相信这个事实，怀疑我受伤是装出来的，于是带我到厂部的大医院去检查。那个医院有很多先进的仪器和设备，一个医生用仪器给我检查，证明我的手确实是摔断了的。他还说这只手永远也不可能有力，其实我的手已经有力了。我有意让大家看到我端水、提水、伤手负重。警察、监区长与众多监区人员看到我身体如此快速的康复，震惊不小，明里暗里都在啧啧称奇。他们都说，这个法轮功还真是了不起，这个大法是真的呀。在我摔跤的前后1个月，碰巧有2个人和我一样摔断了手。他们到医院检查、拍片、接骨、上石膏、定位包扎、打针吃药，还疼得连喊带叫的。我的手都好了，他们的手还肿起老高。于是很多人都说，你看人家某某某都好了，你们还这个样。当我出现在最初给我看病的那个御医面前时，医生默默看着我，什么话没说，看得出内心很震撼。我告诉医生，修炼以前我突发面部神经瘫痪，嘴脸都歪了，针灸吃药，紧急治疗了1个星期才好。现在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把这个病重新推出来，从根子上去掉，所以根本用不着吃药打针，自然就好了。执法的狱警、服刑的犯人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群，他们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场所中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，会造下多大的罪孽，犯下多大的罪呀。大法弟子在这迫害最严酷的环境中正式大法，就是为了救度这些在黑窝中被江泽民毒害太深、迷得太深的众生。我真心希望这些见证了大法神奇的人，无论是警察还是服刑人员，都能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去除头脑中被江泽民的谎言灌输的毒害，得到大法的救度，在乡邻与亲人中正式大发。2012年10月份的一天，我搭乘摩托到县城去，刚离开小镇吉利路，我就被迎面疾驶而来的摩托撞倒在地，沉重的车辆压在我的右腿上，从脚踝一直压到我的膝盖。出事地点是一个3岔路口，对面路边房屋前有4个人坐在那里，看见我和司机被压在地上不能动弹，不理我们，见死不救。一会儿班车来了，车上的乘客多是镇上的熟人，有人下车后才把我们扶起来。起身时我感到如有一串虫子窜上膝盖，我心里喊着师父救我，那串虫子一样的东西又窜了回去。我一看被压着的腿没破皮，可膝盖骨内侧与大腿骨衔接处分裂开了，中间出现了一个2指宽的裂缝，一颗珠子一样的东西游离在膝盖外，我用手把它推进了膝盖与大腿骨分裂开的缝隙中，膝盖外侧仿佛有骨头碎成了如拇指大小的3块，用手摸着稀稀哗哗的响。摩托车司机40-50岁，肇事司机是个60多岁的老头，摩托车司机要肇事司机送他到医院，但到了医院他并没有检查医治，而是向肇事者索要了1200块钱。当时我一步也挪不动，班车上的人都嚷嚷，对下车的人说，管管那个老太太，你看她都动不了了。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 我想此时正是我正式大发的机会。我被严重撞伤，没有向肇事者要一分钱。肇事者准备送我去医院，我就堂堂正正地说，我不去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有师父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我强挺着抬了抬腿，告诉大家没事，然后慢慢上车，搭班车回去了。第二天腿肿得好粗，青红紫绿的。我大女儿看见了说，哎呀，好吓人呀。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一只手捂着膝盖，一只手搬腿，双盘打坐，一天也不懈怠。膝盖处分裂开的缝隙还没完全恢复，我也照样行走，只不过走得慢一些。近一个多星期后，我行动自如了。我大女儿说，那么重的伤没上药都好了，真的大法太神奇了。我不仅在世人中正式大法，也经常用大法法理引导我的女儿女婿们做好人，做事为他人着想。他们支持父母修炼，也在不知不觉中同化着大法。我受伤，他们也没去向肇事者追讨什么，索要什么，知道人家也不是故意的。这在当今的常人中是不容易做到的。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都得到了大法的护佑，他们都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美好。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认真学法，更好地证实大法。作者：海外大法弟子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十年了，能与同修们分享修炼体会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一，被法收获很大。我是海外媒体的一名记者，几年前编辑叫我多做刑事案的报道，这包括谋杀、毒品、黑帮、诈骗等等。有30多年经验的常人媒体人听说我负责刑事案的报道，觉得很吃惊。一位著名女记者说，对于女记者最难的报道就是刑事案的报道。3年前我突然悟到，每天读一讲转法轮远远不能胜任这份工作，因为做报道的过程中涉及常人的内容，污染很大。师尊说，我们有能力的、年富力强的、除了年岁大的、记忆力不好的，都要把这本书背一背。也许我提得很高了，要求太高了，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。见法轮大法一节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。我悟道，为什么不把法背下来呢？可是哪有那么多时间背法呢？我悟道，我必须早起，如果每天很早起床就有时间背法了。刚开始背转法轮觉得很吃力，我就先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，然后背转法轮。现在我在第二遍背转法轮，几乎每天都能背一页。通过背法，我不需要睡那么多觉了，体力很充沛。我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9点起床，逐渐睡得越来越少，现在每天很早起床。我的睡眠质量提高了，很少做梦，每次去外地的时候在飞机上或大巴上过夜，白天什么事都不耽误，下飞机后照常工作。通过背法，我更感受到大法的威力和师尊的呵护。有一次为了报道新闻，我在大麻窝点采访和拍照，闻了大约1小时的毒味，感到头晕恶心。我离开大麻窝点后很快就不难受了。再比如有一次我参加记者会，为了赶时间，我开到快车道上去了，被警车拦住，我态度比较好，马上认错了。警察说，我本来可以给你开400元的罚单，现在不开了，只给你书面的警告，下次别这样了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帮我。二，去掉安逸心。我住在一栋镇屋里，夏天没有风扇，更没有空调，冬天屋里气温10几度，我有时候冻得睡不着觉。就这样两个冬天过去了，两个夏天也快过去了。房子的管理员不是修炼人，他说他快80岁了，夏天不能吹空调，冬天也不能调高温度，否则他睡不着觉，身上会很痒，长很多包。我想算了，就不再提了。有一天我看到当地新闻的时候，发现政府规定房东必须保持室内温度达到摄氏21度，不能低于21度。我跟管理员谈这件事，他冲我嚷嚷了大约20分钟。 我觉得这个管理员小气吝啬，我每天早上4点之前出门，晚上9点左右才回家，他还怕我费电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师尊说，我刚才还在讲呢，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，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，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，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，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？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通过学法背法，我悟到是我错了。常人遇到这种事情会生气，如果我生气了，那我不是常人吗？常人是我们要救的人，我怎么能跟他生气呢？一个神会和常人生气吗？不会的。我悟到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也不应该生气，修炼人要以苦为乐。家里的不舒服，正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也是去掉安逸心的好机会。如果家里的床太舒服了，我还能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吗？还能每天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吗？如果家里太舒服了，我还能周末和节假日早起吗？如果睡懒觉，我还能在旅游景点遇到很多大陆游客吗？不能。所以我真得好好谢谢这位常人管理员，我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呀？我们今生能认识也是很大的缘分，我要珍惜周围的人。悟到这些后，我跟管理员说，伯伯，我要谢谢您，发自内心的谢谢您。搬到这里住之后，我能够每天早起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节省了很多时间，也提高了效率。他听了之后说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也不生气了。三，去掉情，修出慈悲。在家庭方面，我以前对我妈妈的情很重，没想到她出国后曾经非常反对我修炼。她在电邮短信里说难听话，打电话时嚷嚷，甚至大喊大叫，直到她挂电话为止。我以前跟她讲道理没有效果，因为她听不进去。通过背法，我坚定了自己的正念，她每次骂我的时候，我都静静地听着，不再生气，心里一直在发正念。过几天我又跟他打电话，还主动关心他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年的时间。突然有一天，妈妈给我写信，还对我说，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，法轮功学员以前帮了我很多忙，我尊重你的信仰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，我以后再不那样了，因为我有虚荣心，这个心那个心，所以我才那么对你，是我的错。他从此以后不再干涉我修炼了。我的情还表现在同修之间，我以前和一位女同修的关系非常好，跟她说很多心里话，她也跟我无所不谈。我和其他同修之间比较少说话，或者觉得有代沟，没有共同语言。时间长了，我对这位同修产生了情，如果哪天她对我说不好听的话，我就会特别难受。师父说，因为人有情在，生气是情，高兴是情，爱是情，恨也是情，喜欢做事是个情，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，看谁好谁不好，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，一切都是情，常人就是为情活着，兼转法轮。通过学法，我意识到这是执着心，我必须要去掉它。我悟到，神会只对某一两个人好吗？不会。去景点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师父也给我修掉了很多情的物质。我每次去景点都遇到挺多的中国游客，我悟到，我今生只有一次机会跟他们讲真相，因为他们再次来这个城市，又让我碰到的几率很低。我必须珍惜每一次机会，我必须去掉分别心，才能救更多的人。转眼3年过去了，我在城市景点遇到各种情况，比如一群人把我围住，政府官员要把我赶走，还说要报警，鸟屎掉到我头上等等。如果这些都不能阻止我和常人讲真相，我为什么不能珍惜周围的同修呢？我再去上班的时候，我看到每位同修都是很可爱的，我不会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同修特别好，我愿意配合每一位同修，无论他来自哪里，什么年龄。结束语，没有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我走不到今天，没有大法，我走不到今天，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以上只是我现有层次的一些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仅供大家参考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建议改改横幅。从明慧网我们看到大法弟子的游行，各方阵队举着横幅，演奏着乐器，很有气势。但是在大陆讲真相时，我们接触到各种人，有些人从外面旅游回来，看了游行，得了传单，他却认定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权力，但是又很笨，被人掌握权力的中共害得很惨，他中了毒，认为历史上凡要推翻旧政权时，必有流血，必有惨案，所以他说法轮功不冤枉，这样真相打不进他的心里。虽然可以说这样的人已不配听真相，是旧势力不让他听，或者因为他的错误认识拒绝听，但是如果我们人要救这样的人，我们可以再做得好一点，不让他们误解，是让他们听进真相的第一步。还有类似情况，也是能出去旅游的人，他们说我们反对共产党，仇视中共，针对中共，骂中共，说我们极端激进。他们这样说，当然有他们中毒戴有色眼镜看我们造成的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真的如他们所说。那时我真的很恨邪党，讲真相时自己非常激动，愤恨不平，难过伤心都出来了，还有希望马上把这邪恶灭了，心里骂死了中共。常人就把这样的状态说成是激进，他们不理解，这样救人的威力大大减弱。所以在修去这些种种之后，我认为横幅作用这样大，还是应该修改一下。比如天灭中共不要这样写，我们是要告诉常人中共的下场，而不是带有我们灭他的意思。师父说过，天灭中共是修炼人看到的最后结果，你不要把它当作讲真相开板就来的话，真的告诉人家是咋回事了，你再讲邪党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他，这都可以。你还没给人家讲真相，你就来个天灭中共，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咋回事，认为你在搞政治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。解体中共也一样，也让人误以为是大法弟子要解体中共。退党是中共解体的步伐，更像是告诉人们，大法弟子劝常人退党是为了中共解体，是为了法轮功夺权，为法轮功报仇。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，救人是关键，所以我建议改成中共恶报在即，或迫害法轮功的人一直在遭恶报，中共最后的恶报在即，只讲中共做恶事得恶报的结局，不用提谁要灭他，只把这恶有恶报的规律告诉常人，5000年奠定的文化他们接受得了。不然大陆人生活中时不时被邪党灌输各种邪毒，出去猛一看到这样的横幅，很容易误解我们搞政治，怎么说他们都不信，你们横幅都这样写了，还不是搞政治？其实告诉世人，迫害还在继续，元凶是谁，退党人数就可以了。我想横幅写为中共最终的恶报在即，世人只有两条路可选，一是追随中共去见马克思去地狱，二是不认同中共的宣传，退党团队，站在法轮功这边，走向未来，这是必选题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，退了党可以去未来，这样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，和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。有些常人说，我没迫害大法，恶报不关我事，所以还可以告诉世人，当你思想中认同了中共关于法轮功的宣传，认同了中共的做法，那很悲惨的是你会和他一同被毁灭，把利害讲清楚。还有横幅可以将大法弟子修心性的标准告诉世人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不求权力，说真话，做真事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告诉世人，江泽民说这些人善良好欺负，杀多少都行，这样让世人自己去对比判断好坏，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唤醒他们。还可以有这样的横幅，马克思是撒旦教，他宣传无神论，是要把全世界的人带入地狱。师父说过，那就得告诉人， 中共邪党是魔鬼在世上的世间形象，解体他是救人，不是为了解体他为目的，救人是目的，解体他不是为了要他的政权，是解脱被绑架的中国人，所以要全力地讲真相，救众生。见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。对中共强摘器官，我们要告诉常人，他最善良的举动是什么？不购买大陆的器官，你购买了就等于是共犯，是有罪的。医生应该拒绝做从大陆来的器官移植，做了也等于是共犯。而对大陆的医生应该警示他们，大陆的医生，你还在活摘法轮功弟子的器官吗？你还要不要未来？你的家人，你自己全部断送在你手中，真的不要紧吗？对外国人这样警示，外国游客，你还去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旅游吗？那是共犯。大陆的特务警察，你还在监视秘密绑架大法弟子吗？你还要不要未来？你的家人，你自己全部断送在你手中，真的不要紧吗？这样的立足点才是完全为他们着想。师父说，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，只要一抓起来，这件事情就结束，就这么快。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现在不结束是因为圆满的人不够，得救的人也不够，所以一切都是针对救人，从救人出发才对。还有可以有这样的横幅，大陆科研人员，你还在帮政府设计邪恶软件吗？那是助纣为虐。大陆同胞，你还在用 QQ 微信任政府监控吗？用翻墙软件看真相，看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，中国人的未来在哪里？在大法弟子这里。这样的横幅深入生活，贴近他们，介绍了我们的项目，让他们看真相得救。我们讲真相时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，如果横幅打出来效果会更好，还可以把恶人某某因迫害法轮功遭现世报的写上横幅，因为有人就是看到醒目的横幅才得救的。可能有同门弟子说，师父说如果搞政治能救人，那就搞政治。我们是理解这样的，我们不要怕被常人说我们搞政治，是针对这个怕心。那我们搞没搞政治呢？没有。我们要不要权力？不要。而我们的横幅让一部分人误会了，他的心结就解不了，就救不了他。改横幅是从不让人误会，更打动世人的心出发。以上是我们的建议，因为我们是整体，所以看到问题应该说出来，大家共同进步，共同前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智慧进入公检法机构，正念救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8月13日。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，20载的修炼路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，我走到了今天。回首往事，值得欣慰的是，我珍惜了正法时期救度众生的时间，用师父恩赐于我的智慧，多方救众生，处处显奇迹。公检法、610这些地方，一般百姓很难进去，我每次都智慧地进去救人。2014年，我们本地有两位老年同修被本县国保警察绑架，一位被营救出来了，另一位仍然被非法关押着。我针对这件事写了劝善信，大量复印。写好信封，一封封装好，都写领导收，以便于普发。一天，我挎着一包信到县政府大楼，门卫不让进，问我干什么。我说我有个人问题，非要找某某领导。门卫说我签名才让进，我就签了名。进去后，我就开始发劝善信，从4楼发到1楼，只要门开了我就进去。没人的，我就把信放在办公桌上，有人的我就亲自交到他的手里。有的人当场拆开看，还说谢谢。当发到第19封信时，
正好是610办公室，我就被绑架到国宝大队了。这个国宝大队的头目是个迫害法轮功多年的警察，他问我信是谁写的，我说是我自己写的，他不信，要我当面写给他看，我就写给他看，他一看字迹吻合，就不让我写了。他又问信封是谁写的，我说我一个婆婆没什么文化，为了尊重领导，请一个过路的女士将信封写漂亮一点，不好吗？信也是劝善信，你看看。于是我当场向他劝善，并发正念，善心加上正念，一下灭掉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最后他说，本想拘留你15天的，你走吧，我要去做客了。我还想多说，却被他硬推了出来，最后安全回家。2015年夏天，一位老年同修外出贴真相不甘胶时被绑架，非法关押7个多月，警察扬言要非法判刑。我想，一定要否定邪恶的迫害，一定要营救同修出来，一定要救参与迫害的警察和法官。在一个冰封寒冻、风雨交加的上午，我邀这位被迫害同修的妻子到看守所去要人，心想要碰到那位认识的看守所警察就好了，这个警察早已明真相三退了。结果一到看守所，看见那位警察正在大门口玩手机，我就跟他打招呼说，今天心想事成了，想见你，你在这儿等候着。接着我说明要人的来意，要他把同修带出来看看，我们送棉衣来了。他说今天不是他当班，他告诉我们同修身上都掉了个尿袋子1个多星期了，情况也给上面报告了，没生效。我问找谁，他给我们指了路，我们就转身找了看守所一把手，给他讲真相劝善。他说案子在法院，又叫我们找法院，我们就找法院反映情况，要求立即放人，不然出了问题谁负责。法院又推说要看守所一把手来报告和证实，我们又返回看守所说明此事，直到看守所一把手答应办理才离开。我们跑了半天，汗水湿透内衣，寒风吹僵了手脸，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，因为我们办了实事，做了我们应该做的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在当地同修整体配合下，第三天被非法关押的那位同修回到家中，否定了邪恶的安排。2016年春天，想到我县迫害仍然严重，国宝大队的几个警察多年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表现很邪恶，尽管我们给他们讲过多次真相，但效果不佳，我就想去救他们。他们在公安局大楼里，电子门是被门卫看着的，不让进，怎么进去呢？正好我拾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没找到失主，我就邀了一个同修带着这部手机来到公安局，门卫把手不让进，我就说我拾到了东西需交公安局，就让我们签字后进去了。我俩直接进到国宝大队办公室，看见长期迫害我和同修的副大队长正在里面，我直呼其名，他惊讶地望着我，问我怎么进来的，干啥。我说我拾到一部1000多元的手机，听说拾到东西要交警察，我只认得你们，特来交给你们。他立即站起来说，哎呀，我佩服你们，拾金不昧，我向你们敬个礼。他恭恭敬敬向我们敬个礼，叫我们坐，我们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劝善，要回被抢去的大法书，劝他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。他指着摄像头有点害怕，我知道是他背后的邪恶害怕，大法弟子在他们面前邪恶当然害怕，但是我们正念正行，邪恶瞬间就被解体了，他不怎么害怕了，还告诉我国宝大队的几个正副职领导的办公室所在，要我们也去讲讲。我们去了，他们都不在，副队长又告诉我手机应该交到派出所，这时我悟到是师父的安排，要我们到派出所救人。我们又到派出所，他们同样敬佩我们，要我们签名， 我说我们学大法的不留名，借此机会我们对片警堂堂正正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们恭恭敬敬送我们出来。我想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理性中说的法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。以往我硬闯进去讲真相，曾被国宝警察打骂，遍体鳞伤出来，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好。用智慧、慈悲去救他们，邪恶解体，他们又敬佩又道谢地恭送我们出来，这真是不一样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狱中正念反制恶人的经历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8月9日。我今年60多岁，修炼19年了，曾多次遭绑架、劳教、判刑。虽然自己曾有没过好的关，但是师尊给我的这条光明的修炼大道，我认准了，走定了。因此我在关键时刻都能想起师尊的法，请师尊保护，用正念制止邪恶，反制恶人，出现了很多奇迹。下面我讲几个故事。2012年，我遭当地国宝大队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判刑3年，被关入臭名昭著的湖北女子监狱迫害。在那里，狱警利用重刑犯人当包夹，对我进行监控、凌辱和残害，甚至配有死亡指标，几次要置我于死地。一次，一个女犯人为了转化我而得到减刑，就往死里整我，因为有死亡指标，她不怕。见我拒绝转化，恶狠狠地叫我面壁站着，声称要踢我的心脏部位，不许喊叫，不喊叫只踢一脚，喊叫就不停地踢，不负后果。我立即在心里求师父救我，并发出一念，反制邪恶，让他踢自己。那个女包夹穿着皮鞋，一脚踢过来，刚接触到我的心脏部位时，她自己就身体往后一仰，倒退几下，险些倒在地上，随即瘫坐在椅子上，说她不舒服。我知道正念起了作用，后来他一连睡了几个小时未动。不久，他们又逼我转化，打算往死里整我。包夹犯人公开说，这次要踢你的阴部，他把我的脚扒开，不让我喊。我用眼睛盯着他，一正念打过去，踢你自己。他一脚踢过来，刚接近我的衣服时，脚就弹转去了。他立刻就说不舒服。后来睡了一下午，一动也不动。过后他还问我是不是有功能在制约他，我没说明，但默认了。包夹们在狱警的唆使下，变着花招迫害我，有时3天3夜不给我饭吃，不给我水喝，还要我照旧做奴工活。最阴险的是，他们每餐当着别人的面帮我打着饭，过后就将我的饭倒掉，用报纸包着丢出去，说要将我饿得吐黄水。开始我没有针对此迫害发正念，饿了2天照样劳动，精神正常，那些犯人都说神奇。到了第2天，我一想，怎么能承认这种迫害呢？他们变换手段要我的命，我就识破不了吗？不行，我马上发出正念，请师父加持我，我要活着出去。明天早上他们就得送饭给我吃，我要立即闯出魔窟去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真的自动送饭来叫我吃。我想，旧势力不配考验大法弟子。这场迫害，师父和大法弟子都不承认。这两个小丑怎么配迫害我呢？把他们换掉就好了。第二天，狱警真的换了2个比较温和的犯人来。他们听我讲了大法真相后，不像前任那样迫害我。一次，我听说又进来一位同修，被一包夹犯人迫害得很严重。我听后马上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并发正念制止包夹行恶，要他现世现报。结果不到1个小时，听说这个行恶的包夹发了疾病，被送医院抢救。通过这些经历，我悟到，只要处处事事记住自己是师父的弟子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 遇事请师父加持，弟子的正念就会化为神通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8月17日的文章，修掉自欺欺人，珍惜修炼机缘。最近悟到自己空间场中有一种物质，让我欺骗自己，麻醉自己，不用修炼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几乎处于不练功的状态，还觉得心安理得，甚至有时还觉得自己比别的同修悟得好，修得好。晚上等到11点半时困了，有一念就打到脑中，先睡一会吧。可是我明白的那面知道，这就是不想发这次正念了，给自己找个心安理得的理由，不是不发，睡一会儿后再发，结果就是一次漏发了。很多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后，自己依然听信自欺欺人对我的干扰。我不是不发正念，而是睡一会再发。我不是不练功，今天累了，明天再练。我不是不去救人，我先在家提高提高自己，这样去讲真相的效果更好。就这样的处于不精进的状态中。其实这种拖延在常人中也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。被罚一段时间后，我体悟到了修炼标准的严肃性。比如我们的恭柱长到一米那么高才能提高到一个层次，0.99999米无论后面有多少个九都不能提高到那个层次，打不了丁点折扣。修炼就是这样的严格和严肃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师父讲道，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，才能使你升华上来。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，你必须在常人中把各种不好的思想全部去掉，你才能提高上来，转法轮。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人是无法安排自己的修炼的，只有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，信师信法才能修炼上去。有很多同修，包括自己在内，却觉得修得很满足，眼里、心里满是其他同修的执着表现，为其他同修的不精进着急上火，甚至怨恨其他同修不知道向内找。自己真的修得那么好吗？是不是用自己的观念在衡量？其他同修修上去了，我们自己不实修能圆满吗？真的不能再这样欺骗自己了，应该用大法好好衡量衡量自己，正视自己今天的修炼状态，多在自己的修炼上上心，严格按法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，不放过自身上的任何不符合法的执着和物质。师父说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，转法轮。同修们，让我们珍惜今天仅有一次的修炼机缘，真正担当起助师正法的重任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